在新进的编程语言中 Rust 和 Go 都很热门，而且有许多相似之处。今天我们和嘉宾黄东旭来聊一聊 Rust 和 Go 语言的区别。欢迎来到代码时间，我是马路晨。本期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知名开源软件 Codis 的作者黄东旭。那黄大哥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在代码时间的听众大家好，我叫黄东旭，是国内一家做分布式数据库公司叫 PingCap， 联合创始人跟 CTO。之前我最早是在微软爱乐研究院，后来去到了这个网易有道，再后来在豌豆荚，然后。大概是在一年半以前吧，然后出来去打算去创建 PingCap 这个公司，然后去做一个分布式的管理数据库。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的身份主要是 PingCap 的联合创始人与 CTO， 知名开源软件 Codis 的作者和著名 infrastructure 工程师。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是你的公司 PingCap， 那据我所知 Ping 是一个 Linux 下的网络命令，而 CAP 是分布式系统中的一个术语，那你给公司取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吗？
对，你其实你这个理解已经非常准确了，我们的那个 CAP 确实就是那个分布式系统里边的那个 CAP 定理，就是 Consistency Availability 跟这个分区容忍三者只能选择两个，原来就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三者只能取两个，但是我们在做的这个数据库的背后的这个模型是 Google 的 Spanner 跟那个 Google 的 F1， 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的系统呢，其实原来它是一个 CP 的系统，但是它 A 做得非常高，然后我们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希望能把 CAP 这三个尽量的连在一起，尽管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嘛，但是也表达出我们这个公司其实还是蛮 geek 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我想出来的。OK， 对对，你理解很正确，就是这个 PIM 加 CAP。
从公司名就可以看出，你们一定是一群非常 geek 的人。那你们最知名的项目应该就是 Codis 了。
对，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Codis 这个东西吧，因为Codis 是大概两年前，当时我还在豌豆荚的时候，当时内部我们其实用了很大规模的这个 Redis 的这个集群，当时还没有 Redis 3.0， 就没有它的那个官方的 cluster 的模式，但是我们又需要一个这个可以水平扩展的 Redis 方案，当时其实你也知道，并没有太多很好的这个Redis 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solution， 当时能选的就是 Chainproxy， 然后就 Twitter 开源的那个，但是后来发现它有一些固有的问题吧，比如说不能无缝的水平扩展，比如说它缺乏一个很良好的一个运维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其实本身我本人是一个当时是一个 Go 的这个狂热的一个粉丝啊，同时另外是一个这个开源的一个爱好者吧，然后我们就决定那既然都没有人做这么一个这个东西，但是看起来这个需求还是社区里面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做一个然后贡献出来呢？然后这个而且当时其实 Go 语言在社区里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开源项目吧，然后我们也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当时那个团队是国内最早接触 Go 的团队之一了，然后就希望去用 Go 语言来去实现这么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Redis 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其实因为当时在开源社区里面并没有太多有类似功能的东西，于是就还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这个喜爱吧，反正 也很欣慰能帮助大家这个在业务中解决大家业务中的问题，反正我也是这个感到很欣慰。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开源项目，然后我们其实也在社区里边也有一些支持者，或者说一些得到了一些信心吧，于是我们才会有这个 PingCap 这个公司。因为其实你想分布式缓存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就会想，哎，底层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很优雅的一个方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去把这个问题也一起解决掉呢？所以对，也是让我们决心去做 PingCap 这个公司和 TIDB 跟 TIKV 这两个项的一个这个导火索，或者说这个怎么说，这个根源吧。好，
那你还有一个 title 是资深 infrastructure 工程师，那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对这个 title 比较陌生吧？那到底什么是 infrastructure 工程师呢？
其实，软件开发领域啊，我觉得其实可以粗略的分成那么几大块，从上到下，从最前面的这个，不管是客户端开发或者前端开发。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分类为这种跟用户直接交互的这种产品工程师，然后产品工程师再往下一点的话，它应该是就是说后台工程师，就普通后台工程师，就比如说我可以给前台的这个产品工程师去提供后边的这个数据，后边的这些业务逻辑是跑在服务器端的啊，我这边仅仅是说这种互联网应用和这个这种怎么说呢，最近比较流行的移动应用这种开发的这种 stack， 然后这一层是这个后台开发工程师。在后台开发工程师再往下走，它其实是这种给后台工程师提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软件，比如说哎，我要去做一个后端应用，或者说我要去做一个社交网站的后台，我可能要选用数据库，我可能要选用缓存，我可能要选用这个负载均衡，可能要选用这个反向代理这样的这种服务器。但这些软件或者说这些项目其实都是为你的这个后台业务提供这种脚手架，或者说基础设施的这种软件，其实这种叫 infrastructure， 在这一行里面叫 infrastructure。然后所以我的这个身份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去写这种为后端工程师去提供他们的弹药的东西，比如说像 Redis， 像 Codis， 像这个数据库，其实都是都这样的。都是属于这种 infrastructure 的这种基础设施的领域，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 Docker， 如果是写 Docker 的人，那就是 infrastructure engineer。然后对，反正其实我的爱好也是主要是在这方面，就是分布式系统跟这些分布式的这种基础的设施，把这些东西做的都很稳定，很具有可扩展性，然后让真正的这个后台的业务开发人员能用起来非常非常爽，其实这个是 infrastructure 最大的一个目标吧，或者说就是能得到成就感的一个来源。对，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写代码，所以就是能不能再往下走一点，一直就是想做很多基础的一些东西。我相信很多这种后台开发公司也都会去想，哎，我平时用的 MySQL 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平时用的 Redis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然后一直这么往下走下去，慢慢的自己就可以写出来这样的东西。然后对，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吧。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 ，Rust 和 Go 源的区别。那黄大哥能先跟我们讲一下 Rust 和 Go 源诞生的背景吗？
可以，其实， 其实我们可以把 scope 稍微放大一点，就是 Rust 跟 Go 语言的区别，那区别就大了去了。所以其实我想今天我们的话题要不就聊一聊这个 Rust 跟 Go、在使用者的角度去看，或者说在一个这个因为其实我们的项目大量的使用了 Go， 也同时也大量的使用了 Rust， 反正我希望从一个这种过来人的一个角度去相当于站在一个中立的视角上去看这两个编程语言。所以其实并不一定是对比，而是看看这两个语言分析它的一些特点，或者说适合哪些场景。所以其实刚才你提到 Rust 跟 Go 语言的这个诞生的背景，其实我想想啊，应该是先说 Go 吧。Go 其实大家都知道 Go 其实诞生于 Google， 应该是在2003年，这个我确认一下，那不确定是什么时候，但是就是应该是21世纪初。然后 Google 发现在大量的这种后端业务开发之中，他们其实是当时大量使用了这个 C 加加，就是用来去做他们那些基础设施的一些软件。但是 C 加加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去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 C 加加的这个不然编译器、链接器去编译你的项目的时候，当你项目比较大时，它的这个编译速度非常慢。第二就是因为 C 加加非常灵活，然后像很多这种指针，还有像这个内存管理模板，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说语法非常非常宽松，然后这导致你写出来的程序，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对 C 加加非常非常了解，或者说对这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 engineer 的话，你去用 C 加加来写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软件，其实不管质量上来说，还是这个开发的效率上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太高。然后 Google 就想，他们另外就当时 Google 另外用的一个很多的语言，一个是 Java， 一个是这个 Python， 然后就 Google 就想能不能从这个编程语言的这个 level 去改善一下整个这个后端或者说 infrastructure 这一端的这个开发效率。然后他们其实整个 Go team 的这个成员，就是 Go 语言的开发者，背景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是 Roe Pike， 一个是 Ken Thompson。Ken Thompson 就其实是 C 语言的这个作者了，就也是 Unix 的这个Unix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吧。然后 Roe Pike 那其实是基本上是鼎鼎大名的 C 语言大师，然后 Plan 9的这个作者，然后你之前也是贝尔实验室的。然后 Roe Pike 其实这个在 Go 语言这个设计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其实跟 C 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或者 C 跟这个 Unix 背后的这些编程思想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说像它这个语法的内核非常非常简洁，基本上能不做加法， Go 语言是绝对不会添加新的特性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事情能通过现有的这些东西组合，通过现有的这些语法去支持，它就不会去引入新的这个新的语法糖也好，这种新的这个特性也好。其实这就跟那个 Unix 的一些编程的一些哲学就暗暗的这个吻合。比如说像这种无需必要，就是不要添加实体，然后还有一些像这种通过 interface 的组合去实现更多的这个新的功能。然后这个其实像这种编程语言理念上的这些东西，这也是跟像刚才说 Roe Pike 跟 Ken Thompson 这个一直以来贯彻的这个 C 跟这个 Unix 的一些这种哲学思想是非常相关的。后来其实 Go 大概应该是在2010年或者说2010年前后吧， 然后开始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慢慢的这个火起来。然后因为这个语言其实上手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个 Go 的这个语法的内核其实很小，然后任何一个人看个代码看三天基本就可以写出这个就可以正常去写程序了。而且像 Go 语言它提供的这种很方便的这个并发跟这种异步编程的这种它其实不叫异步编程，并发跟这个就是说message 就其实就是 Go 语言 channel 这种通信的这种跨线程这个 message passing 的这种机制，使得其实你会发现像同样的这种 feature 多线程的这种编程在C 加加或者 C 这样的这种语言里边，其实你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工作，或者说但其实在 Go 里面就很简单了，然后一个 Go function 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协程叫 Go routine，其实以后你就去做这种事情，也不需要去担心起太多的 go routine 会造成这个性能上的一些问题，因为它其实内部的这个语言层的这边 runtime 它维护了一个操作系统到 go routine 的一个这个 MN 的标注器，使得你可以用这种很自然的这个thread 的这种模型的这种编程思想去写出这种很高性能的这种网络的一个程序。所以其实 Go 大概的 background 就是这样，就是 Google 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程序来去写它的后端的这些业务吧。然后结果整个 Go 的社区其实反而在 Google 外部发展的比 Go 那个 Google 内部要好很多，包括你看现在一些知名的开源项目，比如说像 Docker， 像很多其实你可以放眼望去，基本上很多的这种中间件项目，现代的中间件项目基本都是用 Go 再去开发，然后 Google 内部自己也把他们的新一代的这个分布式标注器叫 Kubernetes， 然后开源出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也是用 Go 去实现的。所以其实在这种基础软件领域对这种性能不是那么critical 的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渐渐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基础软件开始放弃 Java， 放弃 Scala， 甚至放弃 C 加加，开始用去 Go 去开发。其实这是 Go， 然后说到 Rust 其实这个语言的背景怎么说呢，就没有像 Google 这样出生在一个这种豪门，就相当于它不是一个富二代。早期 Rust 应该只是一个程序员的一个个人作品，然后一个人做了好几年，应该最早他的编译器应该还是用那个 OCaml 去写的一个编译器，然后后来这个语言从一个个人项目这个开发者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然后他把这个项目捐给了这个 Mozilla。其实多说一句 ，Mozilla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这种 hacker 精神的一个公司了，就是Mozilla 你也知道，最早它是前身 Netscape， 然后后来这个把 Netscape 的这个开源了，然后就 Firefox 背后的这个公司。其实Mozilla 内部他们是一个非常崇尚这个开源的一个公司了，然后他们拿到 Rust 这个语言了以后，然后也是就是投入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团队，然后去不断的给这个语言添砖加瓦。然后其实这个 Rust 的语言在 Mozilla 一开始拿过来的时候，它的定位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编程语言，然后去重写它的这个Firefox 的这个内核。然后这个语言他们对这个语言的期待或者说这个要求是，首先它必须得是一个这种系统级的语言，然后这个系统级的语言呢它就需要像 C 跟 C 加加这样这个怎么说，性能要非常好，然后第二就是首先它是一个这个 可以用来去写这种操作系统，写这种大型的这种，或者说写这种这个内核的驱动，或者来去写这种对性能要求非常高的这个程序。然后其实像这种类型的系统编程语言，其实当时在市面上你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一个就是 C， 一个是 C++。然后但对于这种特别大的项目来说，用 C 跟 C++， Mozilla 其实也的思考其实也是跟 Google 是一样的。因为你想在一个特别大的项目里面，你用 C++ 来去写你这个，不管是代码质量上也好，还是这个开发的效率上也好，特别这种多人协作的这种环境之下，你很难去控制这个代码的这个复杂度，然后你就需要一个这种所以他们其实会发现，哎，这个 C 跟 C++ 并没有办法很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你去看那个 Firefox 的源码，现在 C++ 的源码，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写的不是那么太漂亮，而且就是说，如果当你的这个大项目的开发的这个水平参差不齐的时候，说不定哪个地方内存泄露了，或者这个悬挂指针就整个系统就崩溃了，或者说 segment fault， 或者说这种就 call down 了，其实不是那么太稳定。所以他们就是，我觉得外国的这些老外做事情就是经常做的非常彻底啊，就是说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哎，没想着怎么去把它 work around， 或者说用什么其他的办法把它绕过去，而是真的从这种非常 low level 的这个级别就去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一直不管，即使你最后是一个这个编程语言上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就是说从最根源的源头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认为当时就是 Rust 这个语言，就是 Mozilla 希望用来替换 C 跟 C++ 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跟 C++ 去竞争的一个语言吧。反正现在整个看上去 Rust 的这个，因为另外就是 Rust 它本身的社区也非常 open， 然后基本上这个语言的这个 design 还有这个一些特性吧，就是一直都会放在社区里面给大家来去 reveal， 来去这个 RFC， 然后它也是很 open 的接受第三方的这个 pull request， 这点跟 Go 这个在这个语言上这个社区上是完全不一样。 Go 这个编程语言就是非常封闭，因为它背后就是 RollPy 跟这个这一波一小撮这个语言委员会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原则就是，我就确定这个语言内核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必要，我肯定不加。但是 Rust 就不一样，它可能更像一个民主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社区里面大家什么东西呼声高，然后这个小范围我们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加进去。这个其实跟Go 的风格很不一样。你看到 Go 到现在为止有两个被人诟病很多的一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一个范型，另外一个就是 Go 的这个报管理，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异常的这个就错误处理吧。反正总体来说Go 就是能不加就不加，然后 Rust 就是更加民主一些吧。但是这两个语言目前来说都是社区都已经比较成熟了。Rust 跟 Go 其实你可以认为是新一代的这个很多业务可以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新一代的一个 C++ 和新一代的这种 Java 或者 Python 这样的这种感觉吧。反正诞生背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是伸出名门，一个是从草根里面出来，对，定位也不太一样。
我刚才听你的描述， Rust 和 Go 分别是 Mozilla 和谷歌为了避免使用 C 和 C++ 而创作的语言，虽然他们诞生的初衷比较类似，但是他们在社区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那 Rust 和 Go 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上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觉得这要跟他们的那个从他们的定位开始说起吧。其实我觉得刚才你有个描述并不是太准确，就是 他们虽然都是替代 C 加加的一个候选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替换的层级是并不是那么太一样的。如果你关注 Rust 社区早期的话，其实你会发现 Rust 早期的很多这个设计，跟 Go 其实有一些重合。比如说早年 Rust 也是有这个携程或者说 GoRoutine 这样类似的轻量级线程的实现，然后 Go 也有，但后来其实 Rust 渐渐放弃掉了这个方案，在现在 1.0 之后就完全这个携程就没有踪影。然后我认为整个定位上来说 ，Go 的定位应该还是偏这个业务层一些，比如说原来的这种很多 Java 写的业务，很多这个业务层对真正对于这种性能或者说这个没有太高要求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就是 Java 的这个很舒服的一个领域。因为其实你想 Go 是一个有 GC 有 runtime 的一个语言，但 Rust 基本上是这种 zero cost 的一个，就是它既没有 GC 也没有 runtime， 就 backend 是一个 LVM 的一个后端，然后这个生成的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你可以认为跟 C 加加生成的代码，就是看到就是一个这个机器码，所以你不能想象拿一个 Go 的程序去来去写操作系统，你也不可能拿 Go 写的程序去做一个操作系统的驱动。但是 Rust 的定位可能更靠近最底下这一层，就比如说原来C 可能更像 C 的这么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定位，然后。像 Go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有 runtime， 有这个有 GC， 所以而且它的这个语法很简单，能让很多这种开发者轻松的这个上手，然后这更适合去写这个后端业务层的这个代码，但靠近操作系统底层或者说这种对于性能非常非常敏感的业务的时候。这种场景的这个业务，我觉得用 Rust 会比较合适。然后Go 还有一些这种应用场景吧，特别是在 infrastructure 领域，比如说我要处理一些海量的高并发的这种业务，其实用 Go 是会比较舒服的，因为你想现在可以观察一下 Go， 一般来说这个。很火的一些项目基本上都是用来去做这种中间件。中间件是什么呢？我中间有一层这个 proxy 扛住很大的这个规模的这个连接，然后很大规模的这个网络吞吐，然后对，像这种网络的这种层级的这种业务，其实用 Go 来开发是非常合适的。你想象一下，这十几二十行代码，你就能写一个这个。非常高性能的一个 web server， 或者说非常高性能的一个这种网络程序，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很多很流行的这种微服务架构，就是说用 Go 语言来写的话是很舒服的。然后 Rust 就定位就稍微有点不一样，刚才其实我也说到了，就是它可能更在乎你写出这个。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开销，或者说运行时的开销来去写出非常非常高性能的这个程序，因为它其实相当于没有 GC， 然后没有 runtime， 你启动的这个线程就是操作系统线程，然后你的这个 Rust 通过它的这个语法很多的限制，在编译的过程中就帮你去避免了这种 data race。跟这个内存这种内存泄露的这种情况，然后导致你写出来这个程序性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弱点或者缺陷吧，就是说它不能它的编程模型，一会儿可能我会说到，就是它的就是两个语言在这个异步编程的这个模型里边，Go 可能是一个更自然的一个方式。写 Rust 你会发现这个一开始真的这个有点举步维艰的感觉，但后来还好。但我如果是在一个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项目里边， 如果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操作系统或者并不是那种底层的存储引擎的话，我一定是会选 Go 的，而不会选 Rust。所以定位就是他们都是后端用来写后端的一个好选择，但是这个对于性能 critical 的，好，我会用 Rust。然后不那么 critical 的，然后对软件工程上有一些这种要求的，好，用 Go。大概是这样。然后其实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再延伸一点，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你知道 PingCap 它其实是一个是做数据库的公司，然后我们数据库的这个模型其实是 Google 的那个 Spanner 跟 Google 的 F1。很有意思，我们在开源的这个项目里边，整个大的项目其实是由两个子项目组成，一个是 TIDB，就 TIDB，一个是 TIKV，TIKV 这个项目。其中 TIDB 这一层是完全用 Go 写的，然后底层的这个 TIKV 这一层是完全用 Rust 写的。它们两层之间是通过一个 RPC 来去互相调用，所以其实这个正好是能体现了我觉得 Rust 跟 Go 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哲学，这个或者说适用的范围。其实，在上层 TIDB 它本身并不真正存储数据，它只是一个这个，相当于一个中间件，负责去解析用户的这个发过来的那个 SQL 的 statement，就是发过来 SQL 的语句，然后在这边去有这种 SQL parser 这个 SQL 的优化器，然后生成这个整个 SQL 的这个执行计划。但是它并不存储数据。它会把这个生成的这个 SQL 的执行计划通过 RPC 去丢给底下的这个 TIKV 这边去处理。TIKV 就是真正存数据的地方。TIKV 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认为它在底层是一个存储引擎，这个存储引擎是贴在操作系统这一层的，直接操作 Spy.io，然后直接去这个处理这种真正的这种字节流的读写的一个业务。所以可以看得见的就是说，上面其实我需要用这个 Go 这种很高效的，或者说很让怎么说呢？这种很灵活后不能说很灵活，就是说这个开发效率很高的一个语言，或者说软件工程这个软件工程更好的在软件工程里边去实践的一个语言来去写上面的这个业务层。就比如说我的 SQL 的解析、SQL 的这个执行计划这些逻辑，然后这一层相当于代码量很多，而且这个工作也比较繁琐，需要有一个这种快速开发的一个语言。但是对性能其实没有这么 critical，就因为它并不是真正存储数据和这个去做这个像一些 Rust 这样状态机的这种逻辑，然后。它把在底层，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存储的这个单元，它其实更加的这个对性能要求非常高，而且这个对，而且在这种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场景下，我们其实选择了 Rust。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分吧。所以其实应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是我。就我们的这个 TIDB 跟 TIKV 这两个项目，其实是整个社区里边 Go 和 Rust 这个相处最融洽的一个大项目。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两个社区经常在打架，就是说大家说，哎，你看我用 Go 说 Go 有理，Rust 说 Rust 有理。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是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语言倾向的一个人，就是什么适合就用什么。我们当时还想过用 C++ 去写，但是后来放弃掉了。
那回到具体的开发过程吧。现代化的软件开发肯定离不开包管理器。那刚才你也吐槽过 Go 的一个包管理器了。那现在说一下 Rust 和 Go 在包管理上的区别吧。
何止是吐槽啊，这个。Go 的这个包管理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一直以来反反复复的说，轮子造了无数个。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其实这一点 Go 的这个开发者或者 Go Team 的人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社区的人的这个疾苦吧，因为在 Google 开发这个程序其实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 Google 整个这个内部它有一套自己的代码管理的一个方案，然后它将来就是所有 Google 所有代码就是一个巨大的代码树，它并不会有这种特别松散的这种包管理的这种需求。你会发现其实现代的这种编程语言比如 Node 甚至 Python Ruby 都有自己的这个包管理的这个包管理器，当然 Go 发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包管理的方式怎么说呢，非常原始。如果你使用 Go， 你用 Go 用过吗？
用过，就是 Go Git 后面加一串 URL。
对，其实就是，Go 一开始的包管理的思路就是说，好，我不提供这个包管理的这个方案，然后但是你可以用这种 Go Get， 就是说相当于我严重依赖像 Git 就 GitHub 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去组织你的代码，但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再去不停的 go get， 你相当于 go get 的时候，你去相当于把一个远程的仓库的这个包拉下来拉到本地，我本地就可以用它，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go get 它并没有显示的去，一般来说，虽然你可以去显示的指定这个 go get 的版本，但是大多数使用的时候都直接 go get。一个 GitHub 的一个网址，这时候相当于你在去编译运行你的程序的时候，如果你在远程仓库那个包就是更新，或者说你这个远程仓库的这个维护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质量代码质量上有些问题，或者这个或者他弃坑了这样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知道我静态链接出来这个程序背后到底依赖了哪一个，就是 Go 的哪一个包，然后你把这个代码 publish 出去以后，比如说我放在 GitHub 上，我的依赖的这些包依赖了哪一个版本，这个其实我不一定知道的，所以这个是 Go 的这个包管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实在是就是基本是无组织的一个状态。但还好后来这个 Go 在 1.4 还是 1.5 之后终于发布了一个叫 Render 的一个机制，但是 Render 这个机制仍然没有去提供一个工具来去帮你这个维护这个代码，就是仓库就是代码包之间的这个版本依赖关系，它相当于把这个事情它只是提供了一套这个机制，就是说我提供一个叫 Render 的文件夹，你可以从 Render 这个文件夹里去这个包我可以放在那儿，可能就是一个对私有的 private 的一个 go pass 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所以有在1.5 1.6有这个机制了以后啊，好多第三方工具终于就是说相当于 Go 也相当于还是不提供一个工具，Go 官方不提供工具，它仍然是提供了一种机制，然后让第三方的工具去按照这个机制去生成这个 vendor 或者说包，就是说包的这样的这个 vendor 文件夹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解决的还不是那么太漂亮。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像 Ropai 跟 Cam Thompson 的这个背景相关啊，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因为像这个哲学在 Unix 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就是我只提供这个机制，然后你具体是或者说我只提供这个标准，然后你具体用什么工具我不 care， 然后你搞定这个这个你用户这边你自己通过你的工具或者通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自己去搞定这个问题我不管。但 Rust 就不一样 ，Rust 真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年的 Go， 然后到一开始去写 Rust， 或者说接触 Rust 的时候，或者是在调研这个语言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下用 Cargo 就完全被这个震撼到了，就是 Cargo 其实是 Rust 的这个 包管理和这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工具吧。这才是一个现代的编程语言应该有的这个包管理的工具。首先它Kaggle 这个工具非常贴心了，就是它相当于会帮你去创建一些项目的模板，在你去写的时候，哎，你可以去指定你依赖的 ABC 多个这个包，依赖这个包的这个版本号，然后你在发布的时候，你也需要显示的去指定你这个包的版本号，然后包的名字，然后如果你 push 到 GitHub 上了以后，它其实有个叫 Kaggle 点 toml 一个配置文件，然后你去像你在开发新的业务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像 Go 这样去依赖 GitHub 上的这个代码仓库，但它拉下来的时候会相当于解析你这个 Kaggle 的这个配置文件，然后你就知道到底哎我需要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或者说对应的这个仓库中的这个版本到底是哪个版本，或者甚至我就直接去给它一个这个那个 GitHub 的那个 commit 的那个 SHA 的那个码，然后相当于我的代码是依赖这个仓库的这个版本的，就很难出现像 Go 这么混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包管理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个现代的编程语言一定需要具有的一个东西，但是 Go 这方面远远没有做到跟Rust 这个这么怎么说呢，医用吧。但是其实也不好说 Go 这边到底是不是错，就是说对，因为你想 Go 这种方式可能可以更加灵活，你可能内部有自己的这个包管理的方案，或者说自己在内部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工具，但 Rust 相当于所有的都必须得用 Kaggle 来去管理但是我作为一个开发者而言，我觉得用 Rust 的这个 Kaggle 那真是非常爽。对，包管理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觉得 Rust 完胜。
所以 Cargo 它应该是有一个中央仓库的。
它有中央仓库。就是，但是那个中央仓库的话，你也可以不依赖它的中央仓库。比如说，像我也可以指定一个 GitHub 或者一个 Git 的一个仓库，它仍然能去解析出这是Git 的这个地址，或者说我不用 Git，我用本地的一个这个文件夹的本地的一个包都可以。所以它这方面是做得非常灵活的。
Go 语言的包管理，我理解下来，它也是一种 Linux 思想。它就像 Linux 当中添加软件源一样，你要使用某一个第三方库的话，你可以通过这种添加源的方式来把它拉下来并安装。
哦，是，但是现在目前来说，源基本上只有一个 GitHub，然后 GitHub 上这些人真的这些包参差不齐，因为他没有一套这个很标准的机制来去描述我的这个包到底依赖了哪一个另外一个包的哪一个具体的版本，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层级变多了以后，其中一个很基础的包如果它挂了，或者它的这个在 GitHub 上这个 repo 被删掉了，或者说这个代码变了，你会发现这一条链下，如果你没有按照一个很严格的这个包管理的一个规范再去做的话，它这个依赖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大。你会发现，哎，最上层的业务编不过了，为什么？是发现它引用的A 包里面再引用了 B 包，B 包再引用了 C 包，这个 C 包这个出了点问题。所以，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不太好，这不太好。对，因为其实你想，开发者在社区里边，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对，我可能哪天一高兴就扔一个这个一个包上去，但这个包我并没有显示的说我依赖了另外一个包的某一个版本。但那这种时候，如果我依赖了这个包，其实还挺危险的。
我觉得如果把 Go 比作 Linux 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在等待一个发行版，类似于 Ubuntu 或者 SantaOS 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发行版，来帮它搞定大部分的业务。
对，那其实很多人都在前赴后继的做这样的方案，比如说像 GoDaddy，比如说像这个 MP， 比如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报关里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目前的话还是包放在哪儿这个问题上，还是大家都选择了 GitHub， 基本上还是对。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比喻，那就是大教堂和骑士。
这构式骑士肯定没错了。Rust 我觉得它既提供了大教堂的方式，它比如 Cargo.io， 同时也提供了这个骑士的方式，它同样也可以去引用 GitHub 上的这个代码。所以我觉得 Rust 的 Cargo 真的做得非常不错，甚至我觉得比像 Node 的 MPN， 像那个 Ruby 的 Ruby 那叫什么来着？
Jim
啊，对 ，Jim 都要怎么说呢？符合就用起来都会比较爽。因为其实刚才我说那几个语言我基本都用过，然后他们的报管理我也是基本上也还比较熟悉。但用过这段时间，感受就是Cargo 是目前来说我评价最高的一个这个报管理工具了。
OK， 那我们
再聊一下 Rust 和 Go 的一个并发模型的区别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吧。然后先说 Go 吧，因为其实我写 Go 其实也写了很久。基本上用 Go 你不可能去说完全不用它的这个并发模型，因为其实这个 Go 语言的这个 Go Routine 跟这个 Channel 就是它最大的标志之一了。然后Go 的并发模型非常简单，它基本上把很多的这种抽象，就是原来我们在用很多其他语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像什么各种这种异步的这种东西，比如我用 C 加加要去写一个这种高并发的程序，我该怎么写？比如我有个线程池，然后我在上面去用类似像这种，在那个线程池上去用像 equal， 像这种 kq， 就是像甚至封装一点，我用 libuv， 用 libuv 这样的这种异步编程框架来去做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并发的这种编程吧。然后你会发现你在用 Go 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这些概念，你要去写这种高并发程序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像一个用 C 在 C 里面或者是 C 加加里面直接开 thread 的这种方式，就是启动 Go Routine 这样的这种模型来去编程。其实说实话非常非常简单，它没有像 Python 其实里面Python 这个语言其实之前有尝试过这样的这种模型，比如说大家如比较熟悉的像GEvent 跟 Greenlet， 然后这种携程的这种模型。其实我觉得携程的模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了，因为它是真正贴近大家从小到大写程序的这个模式吧。就是说如果第一感觉我比如我要写一个这个高并发的网络程序，我该怎么写？好，一条连接过来，我开个线程去处理完断开这个线程，这个线程就销毁，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你会发现用传统语言用这个 Python 写不出太高性能的东西，因为操作系统开线程 system 的 thread 其实是有很大的很重的这个开销的，然后不可能这么搞。所以传统的其他语言就得，比如说你这边的这个线程池里面开着类似像 actor 这样的东西，你把这个事件或者把这个任务丢到这线程池里处理完再返回，然后返回这边你还要用类似 future， 用类似这种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去处理这样的这种并发的这种场景。但是 Go 里面很直接，就是任意的开 Go routine， 然后 Go routine 帮你搞定一切。然后这个你不需要去关心这个性能上的问题，你也不需要关心这个在 Go Routine 里面的这个 Go Routine 去启动的这个内存的一些开销什么的，因为它在那个Go 这边的站的这个开销其实很小，所以写起来非常自然。 但是 Rust 其实就非常怎么说呢 old school 吧，或者说它因为它没有像 Go 这么重的这个调度器，或者没有 Go 这么重的这个 runtime， 它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轻量级线程的概念，就是说没有内建在语言里边。Go 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基本上 Go 依赖的这些包，基本全都是已经因为所有 Go 的这种 IO 库，其实都是基于 Go 的这个语言本身去写的，它就不会出现像哎我一个特别耗 CPU 的一个操作，然后或者说我一个特别这个就没有相当于我的同步调用的这个在的语义。其实在 Go 的这个理解上来看，它仍然会把这个操作系统线程去业务的切换到其他的 Go Team 上，所以不会出现像如果大家知道用那个 Greenlet 这样的东西在 Python 里边，它会用类似这种或者 GUnit 用 Greenlet 吧，会用类似这种 Monkey Patch 的方式在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线程上，哎，去强行的业务的把这个 CPU 的这个控制权交到其他的这个协同上这样的操作，防止这个在某一个线程中阻塞。所以因为 Go 语言是从底到上都是这么实现的，所以它很多第三方库都是天然就有这个 yield 的这种yield 的这个源语，所以并不会出现这种让人写出阻塞程序的这个机会。所以整个模型会变得非常漂亮。但像 Rust 因为它没有这个 runtime， 它也就是非常裸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模型，所以它的这个义务编程或者说这个并发编程的这个思路还是说像类似 C++ 像 C， 好，我通过像这种义务事件或者 actor 这样的这种模型来去做。但还好就是说Rust 它的这个社区现在已经有一些这种义务编程框架，比如说 MIO 这样的这种框架出现，所以甚至其实最近在 Rust 社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Rust 的这个Future 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包的一个发布，就是说你能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同学用过 Scala 或者用过 Java， 再去写这种异步程序的时候，经常可能会用到这个 future 这个关键字。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很同步的一个思路去写程序，只不过这个异步的这个 call 的请求返回，并不是一个这个就是并不会把你的逻辑切分的很碎，而是说，哎，我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 future 这个东西，来去对，其实 future 就是 future。然后最近其实这个 Rust 这个语言里面终于有一个第三方库去实现这个一个很高质量的 feature 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整个这个异步的这个模型基本上 Rust 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仍然没有像 Go 写起来这么舒服。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没有这个 runtime， 就是没有这个 Go 的 NVM 调度器导致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如果用 Rust 写起这种高并发程序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又有这种当年写 C++ 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对，
那在我们再说一个实际一点的问题吧，那你觉得 Rust 和 Go 的一个就业前景如何呢？
Rust 与 Go 的就业前景，这个毫无疑问肯定是 Go 的这个就业前景会比较好啊，因为 Rust 毕竟还比较小众吧，就是说如果不是这种非常特定的这种场景，其实用 Rust 目前来说怎么说呢，虽然这个语言很漂亮，其实我可以先从语法这些角度上来去聊一聊 Rust 能够刚才一直都忘了提了。Rust 它其实在语法上它并不是像 Go 这么做的这么决绝，因为 Go 其实说实话在这个语法上真的是有点设计的有点简陋吧，就简单到有点简陋，它有很多像这几十年比如说一些 P PR 上的一些新的一些思想，其实完全没有在 Go 里面完全没有看到。但是像 Rust 它就吸收了很多这种这个函数编程，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现代编程语言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语法堂，比如 Match， 比如说像 Lambda， 同时它自己也有一些这种创新，比如说这个变量的所有权，然后还有这个它怎么通过这个编译器的很多这种限制，避免你去写出这种内存泄露，避免你去写出这种 data race 的这种程序，然后同时，它通过这样的这种很严格的这个编译器的这个检查，然后让你去把这种问题直接消除在这个编译的过程中，而不是放到这个 runtime 里面去通过很多不管 GC 也好 runtime 也好去帮你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用 Rust 能写出一是非常高效，第二是非常安全的程序，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编程语言上手非常非常困难，或者说它的这个相对 Go 来说吧，那比如说你用 Go 语言看三天你就能去写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这个高并发的一个网络程序了，但是你用 Rust 我觉得得看个半个月吧至少，然后而且在开始写 Rust 的头一个月基本天天都在跟这个它的编译器打仗，所以这个是稍就是 Rust 这语言稍微有点高了，而且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可能也不会有 Go 这么大，但是真正对于一些 C 或者 C 加加，因为原来有些场景或者有些领域，除了 C 跟 C 加加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比如说我的存储引擎这一块，这个除了 C 跟 C 加加根本没选择，但是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语言来去能去实现原来 C 跟 C 加加才能实现的东西的时候，用 Rus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替代品吧， C 加加的替代品。但如果要说这个适用的范围上来说，我觉得还是 Go 会略胜一筹，然后这其实也就是跟市场上的这个就业前景其实我觉得比较相关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想如果你用 Rust， 全国目前来说在公司里面光明正大写 Rust 的公司可能就我们了，但如果你是个 Rust Hacker 的话，我们非常欢迎这个语言的这个爱好者然后来我们这边聊一聊，然后另外其实我们也是很想把这个 Rust 社区在国内这个推动起来，然后尽量让 Rust 程序员这个工资能够变得非常高了。就应该说在国内里面 Rust 还是一个偏小众的语言，Go 就不是了， Go 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或者说一些互联网公司里面的核心的基础架构团队，很多这种新的这个业务都在不停的上 Go， 然后包括现在新的很多这种包括像 Docker、Kubernetes、etcd 这样的这种知名的开源项目都是用 Go 写的这个背景之下，反而我觉得把 Go 的这个社区或者说这个影响力这个放大了很多，然后就是大家终于不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编程语言或者说这个不稳定啊什么的，现在基本上 Go 已经没有这种顾虑了，唯一的现在对 Go 还有的顾虑就是说刚才有些对性能要求很高，比如说 GC 的一些问题， Go 语言的 GC 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上可能有些 concern， 但是对于普通的业务来说用 Go 基本上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选择，所以 Go 的这个就业机会很多，但是我觉得写 Rust 会让你的这个思维能更加开阔，然后能看看现在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不能说最先进吧，就是说一些很特别的或者说很有意思的尝试，去怎么去写出这种安全的这种就是说内存安全或者说这个data risk free， 同时又在性能上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程序。 所以用 Rus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 geek 来说，我很喜欢 Rust， 虽然在往回退五年，但是还没 Rust 还没这么还没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看 Go 的，但 Go 现在已经大红大紫了。但是我觉得再过几年以后 ，Rust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编程语言。
嗯，谢谢黄大哥的讲解。那下面我这里有一些热心听众的一些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Rust 所谓的无运行时开销是什么意思？
嗯，其实这个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啊，因为我听过很多不同的朋友说出很不一样的这个解释。其实我的理解中，这个 Rust 的 Zero Cost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其实最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C++ 的泛型。比如说 C++ 的泛型，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就是 C++ 的编译器有所了解的话，它其实是在编译期把这个泛型的这个就代码直接生成好多份这个代码，然后想想可能会有个代码膨胀的一个问题吧。但是这个就是 zero cost 抽象，然后因为我在运行时的时候，我不需要运行时去知道我的这个类型，然后这个泛型的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我直接在编译期我就生成出来。然后其实类比到 Rust 这边，之前说的Rust 的这些刚才我说到一些特性，比如说这个内存的这个安全，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怎么说那个内存安全，还有像泛型，还有像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它的一些特性吧，其实都是在让你在编译期这个编译器来帮你去解决，来去保证，而不是说我在像 Go 这样通过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随意的在像 Go 这样，我随意构造对象，在对象构造对象，然后我有一个 GC 在后边，哎，帮你去管理内存，这相当于是一定的这个运行时开销。Rust 就相当于把这些限制都已经放在了编译器的过程中，它保证你在生成这个机器码，就是说你能通过编译，你生成这个机器码一定是安全的，就是说这个不会有内存泄露，不会有 data race， 这个是相当于编译器这一层帮你做生成的代码里面，并不会帮你去额外的去加很多这种 guarantee 的这种代码去保证你这个安全。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它这个语言所标榜的这种 zero cost， 就是无运行时开销的意思。
一般说到无运行时开销 ，Rust 党都会说。Rust 可以用于实现操作系统，而 Go 好像不行。那实现操作系统和无运行时开销有什么关系吗？
哦，当然有关系。你想，比如说我在 Go 去写，用 Go 去写一些这种，比如说操作系统里面，我要去写一个这个 process 的一个调度，就是像这种调度的时候，或者说像这种对这种运行性能要求非常高的这种程序，或者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起两好多 go routine， 然后这个 go routine 里面的逻辑就是 sleep， 然后 sleep 十毫秒，然后我要去这个时间片，然后再相当于我在恢复的时候，我一定要保证这个 sleep 的时间基本就是十毫秒。但是在 go 里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 sleep 的这个在这个 go routine 里 sleep 刚 sleep。然后它这个 runtime 会把这个 CPU 的所有权切换到另外一个 goroutine， 当你这个 goroutine 特别多的时候，你再轮回来的时候，可能十毫秒早就过去了。所以像这种需要精确的控制，还有这个非常高性能要榨取 CPU 最后一点这个资源的这种情况下 ，Go 的这个 runtime 和这个 GC 就是它的那个垃圾回收的这个机制，其实是相当于额外的。这个怎么说呢？额外的一部分的这种运行时的这个开销，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比如说你在内存中有大量的小对象的时候，你这个 GC， 而且 Go 的 GC 算法其实并不是是一个太先进的一个 GC 算法。 虽然其实在 Go 1.6 1.7 里面是有所好转的，但是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 GC。 所以其实像对于操作系统或者说内核的这种程序来说，浪费一点点 CPU 都是浪费一点点内存，或者说让整个操作系统卡一下，这样的事情都是不能允许发生的。所以 Zero Cost 在这种 kernel 或者说在这种内核程序的领域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不能有其他的这个额外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不能 store the world 去 swap 一下，我这个去做一下垃圾回收，其实这是不行的。这原来因为只有 C 跟 C++ 这是他们的主战场，但现在又有一个新的 player 就是 Rust， 所以对，大概是这么一个道理吧。我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
OK， 大概明白了。那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是一个新入门编程的一个人，那我能否不学习 C 语言而直接学习 Rust 或 Go？ 因为 Rust 和 Go 就是被用来替代 C 语言的吗？
哦，我觉得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因为你想，不管是 Rust 还是 Go， 它其实背后很多思想，像比如说指针，比如像这种内存的一些概念，其实是从 C 语言里面过来的。就是我觉得 C 语言作为一个计算机的一个母语，或者说对于一个这个大学生或者说一个初学者来说，第一门语言我觉得最好还是去把 C 给学好，因为这个它相当于跟操作系统接触的最近，然后有很多这些思想上的东西你是能有概念的。比如说如果你不学 C 的话，你再去一开始接触这个 Rust 和指针的时候，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需要做这个事情，可能连 double free 或者说这种悬挂指针，这连 Rust 在解决什么问题都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下直接去写 Rust， 其实我觉得是不太 make sense 的。反正C 跟 C++ 我觉得可以不用学的这么深，但是 C++ 对于你去理解一些抽象，比如说理解类，比如说像这种概念的时候，我觉得 C++ 是还是可以的，但是没必要学得太深。就 C++ 真的这个语言很多标准，其实比如就说像什么模板元编程这种东西，呵呵，在生产环境中，这个如果你要用的飞起的话，虽然这个代码很炫酷，但是真的在跟大家一起协作的时候会被骂的。所以我觉得 C 是一定要学的，就是对于操作系统或者对于你的内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生产环境或者说在工作之中，很多时候基本用 Rust 或者用 Go 或者用 Python 或者用 Ruby 或者用 Java， 都能 cover 住你的这个大多数的这种业务。那总体来说，其实你想 Rust 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一个编程语言，如果你现在所有东西还在用 C 跟 C++ 去写，那确实一点这种时代进步的红利都没有享受到，这是不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对于你对这个操作系统或者对整个计算机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上的认识，我觉得从 C 开始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吧。
下一个问题是，有人说 Go 语言是实现微服务最佳的一门语言，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同意啊，我非常同意这个，因为像很多 Mac Service 的一些思想跟 Go 的思想基本上是不谋而合，而且用 Go， 因为 Go 语言确实很简单，然后而且基本上随一个这个程序员，你看看几天 Go 的文档，你就能上手写代码。所以而且 Go 的这个它不会像 Java 这种语言背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依赖啊，还有这些工具链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甚至连 IDE 都就没有 IDE， 很多 Java 程序员都不会写程序。所以它是一个很轻，生产效率很高，而且能很轻松的就能写出并发性能上非常好的这种服务的一个服务端语言。所以 而且你看像很多这种微服务里面所提倡的像这个像是中央的配置中心，比如说服务发现的这种像 XD 这样的这种项目都是用 Go 来写的，甚至你在跑程序的这个容器是用这跑的容器比如 Docker 也是用 Go 写的。虽然这个跟语言没什么关系，但是毕竟整个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写服务端程序的一些 good practice， 就是都是用就是相当于我觉得认为新一代的服务器语言就是 Go 了。Java 太重了，然后 Python 太慢了，那 C 加加这个生产效率又太低，所以那我觉得 Go 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对。
嗯，最后一个问题跟这两门语言无关，是关于 Codex 的。有一名热心听众他一直想知道为什么 Codex 它并不完全支持 Redis 一些指令，比如说 Multiple Set，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吗？
是这样的，其实这是背后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不能去实现 Multiple Set， 而是当时其实在做 Codex 这个项目有一些背景，就是我们需要保证这个数据的很强的一致性，就是说我们并不会去怎么说，因为你想你要去做这个 multiple set 的时候，如果你要保证这个数据的强一致，你只能去相当于去做一个两阶段提交，就相当于我先上锁，然后这个如果这边写的不一致，因为你想你的 key 在 Codex 这种集群上，它可能你操作这个多个 key， 它不一定在同一台机器上，它可能一台在 A 机器，一台在 B 机器。你这时候如果没有通过一个这种事务的这种分布式事务的这个语义的话，你其实这个 mset 的这个语义是跟原来单机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觉得，你既然在这个一个分布系统上，你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高性能的实现这个原来 Redis 的这个 mset 的语义，比如说我原来需要mset 的时候，我保证这一堆 key 同时能写成功，要么同时写成功，要么同时失败。如果这个语义放到一个集群的环境下来说，你是在 Codex 这种场景，是这种服务上是没有办法很好的高性能的去实现的，那我宁可不去支持，也不要说我强行支持了，但是这个数据写错了，或者说这个一致性没有跟原来的这个 Redis 不一致，像这种导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那我宁可不去提供这个机制，所以以后我也不会说去支持一个这种强一致的这个 multiple set mset， 但 mset 其实我们支持的，但是这个 mset 你会发现它这个 mset 的这个实现并不是真正的这个 mset 的实现，它相当于这个 mset 会把里面所有的 key 取出来，然后反向的这个自己打给自己，相当于用一个线程池并发的发一堆 set 到 Codex 上，是支持的，但是就是说没有办法能做到这个语义，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支持像 EXEC 这样的这种语义。mset 是支持，但是没有这种 batch 跟 EXEC 这样的东西。对。
那谢谢黄大哥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精彩的一期节目。
好，谢谢，嗯，每位再见。